弟兄姐妹早安，非常的抱歉，我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在拆船的主日，大家要跨文化，用不同的不熟悉的语言来聆听。我想即便是全球的华人教会，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也很不同。我对于帮我翻译的同工感到抱歉，因为我的速度之后会非常快，因为在台湾的教会文化讲到是45分钟起跳，所以在我讲到习惯讲45分钟到50分钟，但是在香港据说是非常准时的35分钟 sharp， 所以我现在看着时钟就在我的正前方，这是一种文化差异。另外一个文化差异呢是，在台湾我常常遇到一些香港来的朋友，他们跟我说来台湾的教会很好。但是我有一个文化差异，就是欢迎新朋友太热情了，让大家觉得很尴尬。我想这些都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我们表达欢迎的方式不同，我们看重的东西不同所造成的。但是如果在华人的群体当中，我们尚且这么有多元的文化，更何况上帝所造的万族万民呢？而教会存在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找到一个舒适圈而存在，而是为了万国万民而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旁边挂的国旗提醒我们，上帝是万国万民的上帝，而我们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万国万民。世界华福中心是在1974年第一届洛桑福音大会的时候，有70位华人教会的牧者领受了这样的负担感动，就是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1974年时期的华人教会，其实在各地都还是很弱小的，大家都自己要生存都不容易了。但上帝感动了当时一批领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香港教会的领袖，包括滕敬辉牧师，这些我们所敬重的前辈，他们就开始了华福运动，并且在1976年召开第一次的华福大会，地点就在香港，并且之后就设立了世界华福联络中心，地点就在香港。所以其实我的办公室在香港，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前天是我第一次踏入办公室，上任一年之后，这世界发生极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些变化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宣教的机会。正如同过去可能每5年一次的世界华人福音大会才有机会，全球的华人教会齐聚一堂去聆听上帝在各地的作为，但因着疫情，我们被迫每一个人每一间堂会都需要学习上网，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 podcast， 叫做使命门徒 podcast， 专门针对基督徒的领袖，各行各业的领袖，包含教牧、神学、职场跟宣教。每个礼拜我访谈一位华人教会的领袖，去聆听上帝在各地的作为。开始的时候单纯的只是因为我要接任华福总干事，但是我真的相对于过去的总干事，其实相对而言我就是个小朋友，我对全球华人教会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就用很多 Zoom conference 去一个一个去拜访，一个一个用 Zoom 去了解各地的状况。后来我就觉得说，当我听了之后，很多时候很感动，上帝在这里的作为，上帝在那里的作为，为什么只有我可以听到呢？为什么不是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呢？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个 podcast。 感谢主，一直到现在每一集都几千位的听，我真的觉得说很感动，就是过去每5年我们聚集才听一次，现在每一周听的人跟参加华福大会的人数是差不多的。我想这就是上帝在开启我们的眼界，看到福音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这个群体，而是上帝呼召每一个基督徒群体把福音带到万族万民当中。今天是港福堂的宣教年会，拆船年会。宣教的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要为主做什么，而是主你在做的事，主呼召我们参与在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宣教一方面是我们的行动，但宣教更重要的是上帝的行动是什么，我们如何参与在上帝的行动当中。而回顾过去这300多年普世教会的宣教历史， 我们看到上帝动工的一些轨迹。十八世纪的时候，当时的普世宣教是要跨洋宣教的，当时的基督教重心在欧洲，当时的宣教可能要欧洲的宣教是从欧洲出发，启程去北美、中美、南美、非洲、亚洲、大洋洲。当时的宣教没有短宣这个名词，为什么？短宣这个名词是飞机普及之后才有的。当时的宣教，你光坐一趟船来到亚洲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当时的宣教士很多是带着棺材上船，他们决心去了可能就没有回来的。而到了19世纪，因着这些宣教士前仆后继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看重上帝所看重的，而在许多地方的沿海建立了教会，有了信徒。但是许多内陆的地方仍旧缺乏福音，因此19世纪的宣教开始看重内陆宣教。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内地会的成立，也是在这样的脉络下，上帝感动了戴德森，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感动了非洲的宣教士，成立了非洲内地会。整个19世纪，福音从沿海进入到内陆。而到了20世纪，当时到了20世纪中叶，全球的教会进入到一个宣教的危机当中。什么危机呢？就是圣经上讲要把福音带给万国万民。当时在1974年的时候，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里面都已经至少有一间教会。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咯，是不是大使命已经完成了呢？是不是教会的宣教工作已经可以放下了呢？这是当时普世教会面对到了一个极大的危机跟疑问。1974年洛桑福音大会召开， John Stott、 Billy Graham 两位领袖召聚了全球福音派教会的领袖齐聚一堂，就是为了要探讨这件事情。而在那一次的大会当中，宣教学者 Ralph Winters 提出了 UPG Unreached People Group 未得之名的概念，让我们看到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当中，但是因着文化、种族、语言的分隔，有许多的群体仍旧是福音没有临到之地，那成为1974年至今我们宣教的重点。普世的教会也因着这个新的典范的转移 paradigm shift， 以至于燃起了新的一波宣教的动力。而感谢上帝，上帝使用许多当时的前辈，也在华福运动当中努力的鼓励连结众华人教会，不是只顾着我们的生存跟发展，而是也在当中看到普世宣教的重要，并且参与在其中。时间来到了21世纪，我们今天又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经历极大的一个变化。很多社会学者称我们这个世纪叫做 The Age of Migration， 人口流动的时代。过去我们觉得这些福音未得的群体可能都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随着人口的流动，其实今天许多这些福音未得群体他们就在我们当中。而甚至因着全球人口流动跟整个全球化，我们也可能因为工作、教育，我们也可能会搬到、去到、暂时居住在福音未得群体当中。宣教不再只是单向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宣教成为像是一个网络般。而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件上帝在透过这个人口流动时代提醒教会的一件事情是，若福音要传到地极，传到万族万民，绝对无法只靠少数的牧师、传道、宣教士，而是整个上帝的百姓带着宣教的使命，把福音带到万族万民当中。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被呼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甚至在我们考虑未来要留下还是要搬到其他地方居住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核心的考量不应该是哪里的教育好，不应该是哪里的工作机会好，不应该是哪里的收入高，而是神啊，你要差我到哪？ 我们选择最终极的目的应该是，神啊，你在我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讲主导文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并不是说主啊愿我的旨意成就，而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同样的，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选择当中，当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能如此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福音将临到万族万民。但是我们如何要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呢？或许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所传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而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保罗，他写了很多新约圣经，他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也讲到我们领受了这和好的职分，使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福音也是和好的福音，人与上帝和好的福音，人与彼此和好的福音。那么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不论是在远方，上帝差我们到远方，还是在本地，成为这个和好消息的使者呢？这不应该只是在我们的言语上，也是在我们如何跟彼此相处的行动上。保罗讲福音是关乎和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聚焦来看保罗他为什么会有这一层体会。圣经里面保罗出场的时候的名字叫扫罗啊，当然这个有些人说因为信主之后他就改名叫保罗，也有些学者认为说其实不是，是他的名字的亚兰文，就是希伯来文的称的念法叫做扫罗，希腊文的念法叫做保罗 Saul and Paul， 其实蛮像的，就好像我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中文叫可能就叫大卫，如果直接翻过来。但是不论如何，我们看到在保罗认识耶稣之前，圣经里面称他为扫罗，而后来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以保罗这个名字出现。当扫罗第一次在新约圣经里面被记载出场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是一个大反派的形象。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扫罗不断用威吓凶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话，他去见大祭司，要求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前情提要一下，扫罗在这里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愤怒的男人，要取得上头的权柄，铲除一切的异己。而事实上他不是只是一个有这样计划的人，在这段经文之前，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扫罗当时叫扫罗，他就参与在谋杀了耶稣基督教会的一位领袖叫斯提凡。当斯提凡被众人拿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也很聪明，他自己不拿石头，他帮大家拿外套，说来脱外套，你们拿石头打他。但是圣经记载的扫罗参与在当中，扫罗也同意这群人所做的事情，活生生的把耶稣基督的门徒斯提凡给打死。为什么扫罗一个当时的法利赛人，明明熟读圣经，也是人们所敬重的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在当时是很被敬重的宗教人士，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物却可以那么残暴呢？我想最大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当我们把宗教跟上帝自己抽离开来了，把宗教简化成只是一些原则，只是一些立场的时候，而忘记了其实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不是原则立场，而是上帝自己，我们就不再敬拜上帝，我们只是成为这些原则跟立场的奴隶而已。前几天我在泰国跟韩国好牧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刘继承牧师见面我们在聊整个洛桑第四届大会要在韩国召开，我们在聊一些宣教的趋势。我就问他，我刘牧师，你们韩国教会过去40年是华人教会学习增长的典范，你们在宣教上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可是过去10年韩国教会快速的衰退，好像也应该是我们借镜的典范。我这样问可能有点不客气，但是刘牧师非常的温柔，我说刘牧师，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20年前 对当时的韩国教会有一些提醒的话，你会提醒什么？刘牧师就说，我会提醒当时的韩国教会，我们的焦点始终应该是顺服基督。当我们教会建造的工作不再以顺服基督为中心，当我们的宣教工作不再以顺服基督为中心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工作都会变成我们竞争、比较、嫉妒，甚至彼此攻击的来源。我听了很感动，他就说 David 要提醒华人教会不要陷落在事工里面，而是要在每件事当学习顺服基督。扫罗在整个为主、为上帝大发热心的过程当中，他抓住的一个点就是要恢复圣殿敬拜，要恢复对旧约律法的遵守，这是他抓住的原则，这是他抓住的事工。而当斯提反耶稣基督的门徒起来引用旧约讲到说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的时候，保罗就崩溃了，就爆炸了，什么？你踩到我的底线，我跟你没完没了，到一个地步拿石头、鼓励人拿石头砸死斯提凡。我们看到当扫罗把他生命的核心身份跟他的某一些意识形态跟原则绑在一起，而不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上帝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抓住原则好像很有立场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残暴的人。当斯蒂凡触动到保罗的意识形态的底线的时候，保罗就爆炸了。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底线呢？你我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底线呢？谈什么都好，都可以，充满了爱、包容、接纳，但是当别人触到我们的那一个底线的时候，我们就整个跳起来，我们就跟对方没完没了，甚至要铲除他们，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底线没有人可以挑战。其实我们跟扫罗的距离是50步跟100步的距离。保罗正义感爆棚，在拿着大祭司的命令要去大马士革抓基督徒的途中，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扫罗一听就知道这个声音不是人来的，因为在旧约里面，上帝的灵在往往伴随着大的光 Shekinah Glory。 所以作为熟读旧约圣经的扫罗，他立刻知道这可能是上帝向他显现，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我想扫罗祈祷得到的答案应该是跟摩西差不多，因为摩西问上帝说你是谁的时候，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 I am I am。 当摩西问上帝你是谁的时候，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想这是扫罗期待听到的，主啊，你是谁？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哦，对了对了，就是这一位。可是没有，上帝怎么回答？上帝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这彻底的颠覆了扫罗的世界观。什么？我以为我是在为上帝大发热心，要铲除一切跟随耶稣的人，没想到上帝自己说话的时候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第一个，这让扫罗震撼，就是他竟然在逼迫上帝。第二个让扫罗震撼的是，他明明就没有逼迫耶稣啊，他逼迫的是跟随耶稣的人呢。可是主怎么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呢？也就是耶稣彻底的与跟随他的人认同，到一个地步，逼迫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逼迫耶稣。这是扫罗一直梦寐以求想要达到的境界。为什么扫罗要遵守律法？为什么扫罗要恢复圣殿崇拜？因为他们渴望再一次得到上帝的认可，得到上帝的恩宠，得到上帝的祝福，以至于能够恢复以色列的王国。这是当时犹太人的盼望。 但是当耶稣在这里与跟随他的人彻底认同的时候，扫罗突然发现，原来他一直所追求的，一直所追求被上帝认同、被上帝接纳、被上帝肯定的关键，不是在他为主大发热心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在跟随耶稣基督。保罗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震撼，他过去的世界观正在崩塌，但是上帝让我们世界观经历到崩塌的时候，往往正是在带我们进到一条新的路，一条满有生命的路。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住了些日子之后，在那里，扫罗在大马士革里经历了上帝的手，经历了上帝的工作。我们等一下会来再来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工作。但是后来的扫罗完全的转换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住了一些日子，立刻在会堂里传扬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原来竟是你。对扫罗而言，他的原来竟是你是，原来我们法利赛人一直期盼的基督，就是救世主要来临，受膏者要来临拯救我们，竟然就是我们所定死的耶稣。原来竟是你。而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原来我们这一生都在追求的被接纳被爱，竟然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得到。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埋首工作？因为我们盼望工作可以带给我们尊严，盼望工作带给我们价值，盼望工作上的成功带给我们他人对我们的接纳，以至于我们很害怕工作失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很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孩子的成就几乎定义了我们的心情，我们孩子的工作几乎就跟我们人生成败绑在一起。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终极的意义、价值、尊严跟归属绑在不是上帝的事物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正确的事。上帝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我们理本来就是会追寻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要过一个有尊严的生命，要过一个被爱跟爱能够爱他人的生命。但是当我们把这一切寄望在不是上帝、上帝以外的事物身上来得到的时候，我们反而就没有办法得到。我举个例子，我非常爱我的两个儿子，老大10岁，小的8岁，我非常爱他们。我这一趟出门服侍会总共在外面待5个礼拜，今天才刚过第一个礼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光想到看到我两个儿子的照片，我的眼泪就会掉下来，就会说上帝啊，上帝啊，我真的很爱很想我的两个儿子。但是即便我那么爱我的两个儿子，如果我生命的意义是寄托在两个儿子未来的成就，或者两个儿子未来对我的爱，我一定会失望。为什么？第一个，我明白一件事情，我会死。第二个，我的儿子们会死。第三个，谁先不知道，在上帝的手中。真的是。因此，如果我生命的意义是在我跟我的儿子的关系当中，这个意义随时都会崩塌。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也是，婚姻很重要，但是没有比主在我们当中重要。而吊诡的是，唯有当主是我们生命优先顺序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爱我们的孩子，好好爱我们的配偶，好好做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不再寄望我们最终的价值、尊严、意义来源来自这些，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爱我们在工作当中的同事，去爱我们的配偶，不是期待我的配偶满足我一切的需求，能够去爱我的孩子，即便他走的路跟我的期待很不一样。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和好福音的见证者，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看到，原来耶稣是基督，原来耶稣才是我们一切追求的源头。唯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才找到自己生命真正的意义，我们才在 里面找到真正的归属，被接纳，我们耶稣彻底的与我们认同，我们的身份是天父的爱子爱女。有什么身份比这个更有尊严的呢？更有价值的呢？我是创造天地的主的爱子爱女，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当扫罗他被光照双眼瞎了之后，当时上帝也感动了另外一个人参与在当中。那时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那叫直接的路去，在犹大的家里去找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哇，上帝的指示给的非常清晰，清楚准确，绝对不会找错人。第十二节，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让他能够再看得见。亚拿尼亚回答他说：说什么？说：主啊，我在这，请差遣我，是吗？不是。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讲到这个人，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告你、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亚拿尼亚说：主啊，你没搞错，你没搞错，我只会少数的广东话，赶快讲。你没搞错，这个人怎么会是要去为他祷告，怎么要去服侍他？他是我们的敌人，他是我们的仇敌，他逼迫我们。但是主怎么回答？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我的名，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看到扫罗，看到的是他的过去，因此当上帝呼召他去服侍扫罗的时候，亚拿尼亚抗拒。今天上帝也把万国万民放在我们的当中，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就在我们坐飞机一个24小时内能够到的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当中。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感动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抗拒。主啊，那个地方生活条件没有香港好。主啊，我希望你可以呼召我去的是，可不可以收入更高的地区宣教？主啊，这个那里的人的肤色跟我们不太一样。亚拿尼亚有许多的理由抗拒，但是上帝却呼召亚拿尼亚以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扫罗，说：不是，对，扫罗的过去都是真的，他过去逼迫基督徒都是真的，但是亚拿尼亚，我要你今天重新以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扫罗，是上帝看待扫罗的方式，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和好福音的使者，第二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习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旁的人，每一个人，包括那触碰到我们底线的人。我们要问的不是上帝他那么可恶，可不可以求你把他给，而是上帝，你怎么看这个人？主，你是不是差派我要去服侍他？亚拿尼亚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扫罗弟兄，你看到了吗？他在这里称呼扫罗为弟兄，这个曾经逼迫他们的人，这个曾经拿着祭司长的命令要来搜捕他的人。但是当亚拿尼亚全然的与上帝的眼光认同的时候，他称扫罗为扫罗弟兄。这不是和好的福音，这是什么？两个仇敌因着主的介入，扫罗被称为弟兄，亚拿尼亚称扫罗为弟兄。亚拿尼亚说：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再看得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灵一般的东西掉下来，他就能够再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体力就恢复了。上帝使用亚拿尼亚为扫罗祷告，看到福音的好消息带来了一个最真实的果子，就是和好。若我们只是讲 上帝爱你，上帝为你舍命，上帝要对你生命有个美好的心意，可是却没有结出那福音的果子、和好的果子的话，或许我们的言行是不一的。但是在这里，当亚拿尼亚全然的与上帝的眼光认同的时候，他服侍了扫罗。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拆船年会的此时，上帝把谁放在你的心里？不论你过去有什么样的疙瘩，上帝把哪一个群体放在你的心里？上帝把哪一个地方放在你的心里？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全然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以至于一切的借口，我们都在上帝的面前说：主，我愿取你全然的认同。亚拿尼亚的原来竟是你是，原来扫罗这个我以为的仇敌，竟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最后，今年暑假我有机会到罗马服侍，我的儿子说：哇，爸爸好棒啊，你要去罗马玩。我说儿子啊，爸爸去罗马行程是满满满啊，这个真的没有时间玩。但是在满满的行程当中，有一天陪我的牧师开车经过郊区的时候，带我绕进去郊区的一个教堂，叫做三全堂，那是保罗据传他殉道的地方，他被砍头的地方。为什么叫三全堂呢？因为据传呢，保罗的头被砍下来之后，在那个地上咚咚咚咚了三下，然后三个泉水就涌出来。那是罗马的郊区，是没有泉水的，所以那是一个神迹，所以当时的人就以那里为地方，为纪念保罗殉道的地方，然后盖了一个教堂叫三全堂。我走进去看的时候很感动，右边的图是保罗被砍头，左边是彼得被钉钉十字架。当我走到最后面的这个祭坛的时候，带我去的牧师叫我说：董牧师，你抬头看一下。我就抬头看到这幅画，他问我说：董牧师，你看这幅画你看到什么？我说：我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我想这个牧师来考我啊！我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因为你就看最上面的那个老人家跟年轻的跟鸽子，应该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画像。那他说：那你还看到什么？我说：我应该看到保罗，应该是那个穿白色衣服的，他殉道的时候被接进入到上帝的家里面。他说：对，那你有没有看到保罗旁边穿红色衣服的那个男人？我说有。他就问我：董牧师，我猜了好几年都没猜出他是谁，你要不要猜猜他是谁？我在想啊，你考我啊，我就努力去想圣经里面人，我想啊，想到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没有经过死亡的以诺，在那边接待扫罗。这位牧师摇摇头说：嗯，不是。他说他也猜不出来，直到有一次他问当地的驻堂的 priest 说：这到底画家画的是谁？那个 priest 跟他讲说：这个画家画那个红色衣服的是斯提凡。我看到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听到眼泪流下来。斯提凡，那个扫罗参与逼迫的人，那个众人拿石头要打死的他的时候，扫罗参与在当中也认同的人。但是当保罗回到上帝家里的时候，斯提凡在那欢迎他，说：弟兄扫罗。当然圣经里面没有写这一幕，但是这绝对是神学上正确的，就是斯提凡也在上帝的家里。而当保罗回到上帝家里的时候，斯提凡张开他的双臂：保罗，我的弟兄。弟兄姐妹，我们被呼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的，在一个撕裂的时代当中，见证传扬那使人与神与彼此和好的福音的好消息，真的很难。家庭里面的撕裂，社会上的撕裂，职场里面的撕裂，国与国之间的撕裂，真的很难。但是当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当我们愿意与主的眼光全然的认同，说：主，帮助我以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旁人的时候，我真正的相信上帝要使用他的百姓，或在本地近处， 或在远方，宣讲这福音使人与神与彼此和好的好消息，在这个撕裂的时代，成为真正的祝福，成为世界的祝福，成为我们灵舍的祝福，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友谊圈，甚至未来，如果上帝呼召我们到远方去，我们被呼召要成为这世界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早上是差传主日，主，我们不愿意再说主我在这差遣别人，主，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在这里，我盼望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主，以至于我们能够发自内心说，主，你是我们的意义的来源，因此我的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回应你的带领。主，你是我归属的来源，因着你，我如今是天父的儿女，以至于我不再挣扎，到处要去证明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到处在证明我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已经被证明，我值得被爱到一个地步，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当我们有这样的安全感的时候，今天早上，主，我们再向你求一个恩典，赐给我们全新的眼光，使我们能够我们的眼光与你的眼光认同，来看待我们身旁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使我们在这个撕裂的时代成为一个见证和好大能的群体，从我们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友谊圈、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开始。愿主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关于你要成就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